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6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继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将立法会前抗争定性为暴乱以后，香港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参与抗争人数多达4万人，而且背后有人策划，香港政府已经将这场抗争定性为由外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也一致谴责外国挑唆香港，并希望抗议升级。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昨天晚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主持人直播专访时说，北京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指示香港修例，此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起因是一宗发生在台湾的凶杀案。第11届上海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中国上海举行开幕式，会上同时宣告科创板正式开板，试点注册制。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说，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性的时刻，但也不讳言初期可能会出现风险。中国是纳斯达克新科技板股市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鼓励，今天挂牌后估计7月初可正式发股上市营业。
下面欢迎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继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将立法会前抗争定性为暴乱以后，香港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参与抗争人数多达4万人，而且背后有人策划，港府已经把这一场抗争定性为由外国策动的颜色革命。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一致谴责外国挑唆香港，并希望抗议升级。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香港政府定性抗争是颜色革命，并指逃犯条例绝不会让步。中央社指香港零一引述香港政府接近的消息人士说，逃犯条例修订绝不会让步，5年前已经有了一次战中，5年后又来一次更大的，如果这一次让步，以后还可以管下去吗？到时候不是港人治港，而是外国人治港。据联合日报报道说，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接受采访时承认，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带来政治代价，并对示威者以占据道路等行动表示担心。他强调，政府不会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将继续提交立法会大会审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反送中条例的游行定性为暴动，香港警察星期三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示威人群，据法新社报道造成7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香港艺术家黄凯西评价认为，港警作为违反了香港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他说，
警察的版权的就越来越跟内地差不多。你知道香港其实跟很多外国的国家有签的这个国际公约的，比如说人权公约之类的。他昨天你们看到香港警察的那种暴力对待示威人士学生，他们本来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之下和平集会然后他们也有发现他们打记者，甚至刚刚看到就他们去医院去做这些生理上的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方法就跟内地一样，就是赶走这些记者，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很暴力的方法对待和平集会的市民。其实这些人已经犯了这个 criminal act， 是一个刑事的罪了，所以这个是国际社会不允许的，也是破坏了他们签的国际公约，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加强驻波兰的兵力，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利用波兰总统到访白宫之际，宣布加强美军在波兰的部署，增派1000名驻军。不过特朗普希望华沙与莫斯科建立良好关系。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一发言的录音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波兰继续加强合作，在安全领域，波兰将提供基础设施，保证1000名美国驻军之需。波兰政府将主导这一计划，将无需美国花费。
At no cost to the United States.
本台今天6月13日周四凌晨的法文报道介绍说，波兰境内目前已有4500名美军轮流驻扎。除了要求美国增加在波兰驻军以外，华沙还有意购买数十架美制 F-35 战机。为此，在波兰总统到访之际，华盛顿特准了一架 F-35 战机在白宫上空做飞行表演。波兰总统去年9月曾提议把美军未来的新营地命名为特朗普堡，但在其本次华盛顿访问期间，波兰总统没有再次提到这一可能性，但再度感谢特朗普曾多次对其予以支持，甚至还喊出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在谈到俄罗斯时，波兰总统严厉谴责莫斯科的帝国主义，他描述了一个渴望扩张领土的邻国。不过特朗普对此的反应是希望波兰与俄罗斯将建立良好关系。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以后，一个联合国机构的资料显示，华为已经在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至少9个国家为其鸿蒙手机操作系统申请了注册商标。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将华为列入了黑名单，禁止华为公司与谷歌等美国科技业者有业务上的来往。华为目前使用的是谷歌旗下的安卓操作系统。但是路透社评论指出，华为在全球申请注册商标之举显示，华为的运营模式在遭到美国制裁威胁之际，可能正在主要的市场执行其备胎计划。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资料，华为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之后，已经在柬埔寨、加拿大、韩国、新西兰等国注册鸿蒙的商标。路透社报道指出，华为还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的生产商，目前还没有公布有关其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但是目前申请为鸿蒙注册商标的举措显示，华为希望将鸿蒙用在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机器人和汽车电视等各种设备中。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络上公布的一份资料，华为已经于去年8月份在中国国内申请了鸿蒙的商标，并在上个月获得批准，但是华为对此不予置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资料显示，华为在海外最早申请鸿蒙操作系统商标是在今年的5月14号，是向欧盟的知识产权局和韩国提出了申请，也就是在美国刚刚提出会将华为列入出口黑名单之后。
台湾明年总统选举初选民调指蔡英文胜了赖清德，将由民进党提名竞选总统。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平峰的报道。
民进党内总统初选的民意支持度调查今天揭晓，蔡英文以 35.67% 比 27.48% 胜过赖清德，取得明年代表民进党参加总统选举的资格。民进党将于19号召开中执会，正式公告提名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加2020总统选举。初选民调是从10号开始进行，委托5家民调公司透过室内电话跟手机展开，到昨天晚上一共完成了15000份有效样本，今天在民调委员及双方阵营代表见证之下开封计算结果，经过双方确认后，由党主席卓荣泰正式宣布。赖清德今天公开表示，全党务必团结支持总统蔡英文连任，他也致电蔡英文，勉励他一定要加油打赢选战，一定要成功守护台湾。对于媒体追问是否考虑蔡赖配，也就是跟蔡英文搭档竞选，赖清德只笑着说谢谢。 蔡英文则透过脸书表示，将全力促进团结，一个都不能少，让民进党大于民进党。他特别感谢赖清德，让他更看清楚自己的问题跟盲点，对赖清德的毅力和风度也表达钦佩。在对手确立之后，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今天表示，明年初的总统选举，国民党的主要对手大概就确定是蔡英文总统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分析，蔡英文总统与柯文哲两人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会彼此影响流动，柯文哲已经不容易渔翁得利。他认为选举的结果还是会跟去年的九合一一样。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女青年学者张莹莹失踪案有了结果，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女访问学者张莹莹遭绑架致死案12日在伊利诺伊州皮欧利亚市联邦法庭开庭陈词。联邦助理检察官米勒说，被告克里斯汀森2017年6月9日把张莹莹绑架回公寓后，将其强暴还刺伤了她，接着使用棒球棒将她的头打破后斩首，然后弃尸于不明地点。辩方律师塔瑟夫陈词时一开始就说，克里斯汀森应为张莹莹的死负责。他说他杀死了张莹莹，在这个定罪阶段，辩方无意回避或者否认克里斯汀森对张的死亡需负责任。这次审判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免除被告的死刑。塔瑟夫向陪审团表示，此案是关于克里斯汀森生死的审理。张莹莹的父亲张荣高、母亲叶丽凤和弟弟张新阳专程从中国福建来旁听女儿失踪案的审判。张荣高表示，他们仍然处在失去女儿的巨大悲痛中，尤其至今还找不到女儿，让他们无法释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与伊朗总统和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与伊朗总统和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2日下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13日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举行会谈。安倍是首位与哈梅内伊会谈的日本首相。在与鲁哈尼总统会谈后，两首脑举行了记者会。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在目前紧张局势不断增高的情况下，这一地区正呈现进一步的不安定化，为了不引起偶发的冲突，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基础上，伊朗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鲁哈尼则表示，不希望伊朗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如果遭到攻击，将痛烈地给予反击。安倍在日本时间13日午后，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举行会谈。安倍在会谈后向记者们表示，哈梅内伊表示，伊朗没有制造、持有、使用核武器，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安倍表示，我能感到对和平的信念，这对于确保地区的和平与安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船在南海被指撞沉菲律宾渔船，并弃非渔民生死不顾，引发了菲律宾的抗议。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菲律宾外长周三谴责一艘疑似中国渔船的懦夫行为。他表示，撞船事件是发生在上周日9号，当时停泊在南海里月滩附近的菲国船只被一艘疑似中国的渔船撞沉，之后也未对被撞菲国船只的船员施以援手。对此， 菲律宾外长在声明中称，对于疑似中国渔船以及船员将菲律宾船员弃之不顾，我们要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这种懦夫行为。他说，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和友善的民族该有的行为，并呼吁对这起撞船事件展开调查，并采取外交措施以避免类似的事故重演。法新社注意到，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对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基本上采取搁置态度，但是马尼拉仍然时不时的会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香港在本月9号和12号两度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条例示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压力之下，香港立法会周三决定取消原定于当天召开的审议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会议。目前这个极具争议的条例前途未卜，但是在北京的支持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民众反送中游行定性为了暴动，香港警察也使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来驱散民众，并且造成至少79人受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在继续封锁消息的同时，也谴责逃犯条例修订被高度妖魔化和政治化，同时也强调反对外部势力的干预。就香港目前的局势，香港的艺术家 Cassie 王认为，香港人对目前的局势感到十分恐惧，对港府也极度的不信任，同时对香港的前途也非常的担心，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逃亡的局面。首先，对于香港年轻人为何再次站到了抗疫的前线的原因，凯西王解释说，
我觉得他们就是对未来看不到前景，他们有可能是觉得这一种无力的感觉，因为5年前雨伞运动，很多可能他们当时是中学生，知道雨伞运动也是从学校罢课运动开始的，所以那时候一些年轻人也可能在学校里面参加，然后这一次的反送中的动员会跟所有的香港人有关，所以在他们角度来看呢，就是觉得可能没未来就很恐怖，就没有出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反抗的特别的原因的吧。
1997年到现在，以前总是认为香港人不关心政治，就您自己观察，就是对香港人对这个政治的关心的变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一国两制受到一定的威胁呢？
我们本来有好像你说不是那么关心政治的，比较经济动物一这个城市很功能主义的，不过因为进来的压迫越来越多，差不多每一个月一次，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疯狂，所以好像这一次的反送中运动里面可以发现得到，我有很多身边以前也不管那么多的香港政治 的朋友很关心的，所以也是一件好事。
你怎么评价这个香港目前的这个政府？
我想现在在很多香港人的心中，他的地位就越来越明显，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叫他一张棋子啊，用过的，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中共利用这一些人会干他们的仗势，然后就弄掉，所以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他已经没有管制 的权，根本他也不是我们香港人选出来的吧，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委任的制度，所以就根本就没有尊重。
昨天我们看到香港警察也使用了催泪弹和这个橡皮子弹，针对聚集在立法会大楼前的那些年轻人，就是说香港政府就是他认为是政暴的这种方式来对待年轻人，在20年前可能都是很难想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对，警察的滥权的越来越跟内地差不多，你知道香港其实跟很多外国的国家有签的这个国际公约的，比如说人权公约之类的，他昨天你们看到香港警察的那种暴力对待啊示威人士啊学生，他们本来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之下和平指挥，然后他们也有发现他们打 记者是不是刚刚看到就他们去医院去做这些受伤的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方法就跟内地一样，就是赶走这些记者，然后他们就可以用很暴力的方法对待和平示威的市民。其实这些人已经犯了这个 criminal act， 是一个刑事的罪了，所以这个是国际社会不允许的，也是破坏了他们签的国际公约，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就你个人来说，还有你周围的朋友来说，你们对香港的未来很担心吗？
当然担心了，因为这是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不单是香港的问题，反送中的其实是关联的所有的公民，因为中共就想用利用这种法律去做那些走私的高官啊、商人呢、然后你可以想象。他们用做完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用这些法律去做什么人，根本就没有法律可言。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内地法庭就根本不是维护正义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根本就是听这个公安厅的动作去做事的，警察局听了共产党的话就去捉什么什么人，捉到之后才给他们罪名，这不是我们在西方主国家懂的那一套，所以就跟刚刚相反的。
如果香港政府不顾100多万甚至更多的这个港民的反对，通过了送中条例的话，最坏的预测会是什么呢？
最大的预测已经发生了，就是很多人都在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国外，还有将会发生大逃亡，放海外啊、移民啊，根本已经发生了。所以这对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都会产生很大的破坏。
香港反送中条例的游行主要组织者周四已经表示，将在本周日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港府撤销送中条例的草案。感谢凯西王接受法广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播报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三大国内政治及社会话题。一是法国政府总理周三在参议院阐述的政府未来两年的大政方针。二是关于是否就巴黎机场私有化举行公民表决的签名活动。三是包含是否向所有女性开放医学辅助生育内容在内的生物伦理法律草案。在国际版，各报一致关注香港围绕政府修改逃犯条例而日益升级的社会紧张关系。费加罗报驻京记者的报道认为，香港12日的和平抗议演变成警民冲突，显示香港反北京阵线立场渐趋强硬。报道指出，本周三香港陷入暴力与混乱，民众对政府修例草案的愤怒不断升级，警方则动用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胡椒喷雾。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是1997年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以来，这座城市经历的最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些冲突让人联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当时雨伞运动占领香港主要街区2个多月，要求实现特首普选，但他们没有成功。有些人因此感觉，这次反送中抗议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挽回雨伞运动未成功的遗憾。泛民主派议员毛孟静12日就表示，雨伞运动结束时我们就说过我们会回来。报道指出，很多港人的担心超出了这次逃犯条例修订的范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抱怨北京对香港地方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他们担心香港将因此失去其灵魂。香港独立出版人鲍普向该报表示，他最大的忧虑是香港变成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在他看来，自2014年以来变化已经相当明显，至少上百人因为参加抗争而受到司法追究，其中4名最突出的人物今年4月被判刑。这篇报道继续指出，特首林郑月娥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她推动的修例草案不仅引发市民的不满，同时也遭到法律界、商界以及西方外交界的批评。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静文对《费加罗报》记者表示，林郑月娥希望继续得到建制派在立法会的支持，但这一点目前已经不那么肯定。北京也会通过驻港中联办动员建制派议员，但如今这种努力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到目前为止，北京中央政府仍然坚决支持港府修例。中国日报周一的社论文章指责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但《费加罗报》报道就此指出，这种论调恐怕更难以消除港人对习近平政权的不信任。该报随后报道了商界对港府修例草案的一致反对，并特别指出，周三香港股市单日跌落 2%。 人道报的报道标题是香港再次让中国大陆面对挑战。报道开篇写道，香港人又拿出了雨伞，数万人昨天再度包围了政府大楼，要求港府撤回送交立法会二度审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香港街头的气氛让人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修例草案引发部分港人以及教会的愤怒，因为这项草案有可能破坏保证各项贸易政策的一国两制，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金融界人士也坚决反对。港府同时也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十字架报的报道侧重强调12日的抗议活动中的警察暴力，认为抗议活动受到警方的暴力镇压。报道引述一名参加抗议活动的青年女教师表示，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数千18到25岁的年轻人头天晚上就已经聚集在街头，想要阻止议员进入立法会。他表示，警察喷射胡椒喷雾，发射橡皮子弹，很暴力。一名参加抗议活动的律师表示，看到那么多年纪轻轻的人也来反对这项法案，很令人感动。他表示，雨伞运动时，他们其实还不满14岁，他们的政治觉悟就在那个时候成型。但这篇报道认为，周三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和雨伞运动一代已经有所不同。报道写道，示威者的决心以及后勤组织显示出这些年轻人的成熟。和平与爱是2014年事件的突出特点，而如今动员起来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同，他们汲取了雨伞运动五年前失败的教训，对所面对的对手有更清楚的认识。报道写道，和平抗议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警方也对应对被称作是暴动的形势有更好的准备，而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军营就在昨天被包围的立法会附近，在深圳的解放军部队也处于戒备状态。12日当晚，示威人群被警方暴力驱散，这一天香港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令人担心是否还会发生新的暴力镇压。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观察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俄罗斯，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问俄罗斯，这次最高规格访问的时间短短三天，与俄方签署了总值200亿美元的20多份合约，又与总统普京宣布将两国关系由原来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升级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宣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现实双方关系已经具备了结盟的一切特征，而这一现状全拜美国极限施压、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赐。中俄互助既有结伴抗美的地缘政治需要，亦有优势互补的经济需求。俄罗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表达全力支持，两国未来发展潜力可说是非常可观。诚然，对于中俄之间，外间仍然会提出诸如中国移民西伯利亚、俄国向越南和印度售武、中方在中亚影响力扩大等敏感问题。但同一时间，中方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只在莫斯科，俄方也不会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挑衅北京。双方面对华府这个共同的敌人时，颇有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之感。这是中俄近年在叙利亚、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相互呼应、战略协作的最大原因。正如普京在与习近平会谈时所言， 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是很接近的，用外交语言来说是高度契合的。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俄关系长期是西方舆论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媒体将这次访问拉到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宣称北京和莫斯科有意联手对抗美国。然而就在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索契会见普京时，很多西方媒体还在分析美国与俄罗斯大幅改善关系，并且在中俄之间打一个切子的可能性。不能不说，这些观察中俄关系的视角都是偏的。真实的情况是，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外部形势对其产生的推力。客观说，中俄关系已经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大三角效应的影响。换言之，无论中美关系或俄美关系怎么样，中俄关系都会继续朝着更紧密的方向前进。随着中俄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的增多，基层发生纠纷的机会其实在同步增加。比如围绕中国投资者在贝加尔湖附近建瓶装水厂，在俄远东地区租地搞农业种植，还有俄罗斯如何管理中国商贩的问题等，都曾引发过争议。但由于中俄战略关系十分牢固，这些具体争议都成了就事论事的讨论，他们点燃民族主义激烈情绪的引信被拔除。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媒体上周广泛报道普京与习近平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对美国的尖锐批评，包括列出美国的七宗罪状，警告华盛顿的政策可能带给全球经济一场混战，暗示美元角色应修正。报道却对普京在答问环节的一段关于俄美中关系颇有深意的表述只字不提。当时普京回答在美中贸易战俄罗斯应处在什么位置时，他不假思索表示，俄罗斯目前就如同坐在山上的猴子旁观山下美国和中国两只老虎相斗。普京脱口而出的心里话反映他让俄中走进的真正战略意图，即发展两国友谊、建立伙伴关系为虚，利用中国抗美为实。中美两国相斗，俄国实际上只想做旁观者，听在习近平耳里不知是何滋味。中国现在一再升高反美调门，似乎显示中国已做好和美国对抗到底的决心。习近平访俄期间还罕见表示，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然而一旦中美彻底撕破脸，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重播新闻内容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硬定性反对送中条例的抗议为暴乱，并指绝不放弃。香港已有柔性的对抗，汽车意外、地铁事故频生，微博搜索封杀香港加油、香港酒店新闻已被断线。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指出，修例是香港人自己要修的，北京从来没有要求过。中国手机巨头华为的鸿蒙手机操作系统已经在全球各地申请注册商标，被认为是在受到美国列入黑名单后，华为拿出了备胎。初选民调显示，蔡英文战胜赖清德，将出任民进党提名竞选总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女学生学者张莹莹失踪案有了结果，受到习近平的鼓励，中国特色的纳斯达克正式上路。中美贸易对抗持久，北京开展舆论宣传新长征。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塑料制品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最近25年来，全球塑料制品生产增长了3倍，且其增长步伐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民间环保组织及公众舆论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塑料制品工业开始审视该部门的发展前景。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再生塑料的生产正在逐步兴起。世界自然基金会近期发布通过问责制解决塑料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不彻底改变对塑料废弃物的管理方式，至2030年将有 1.04 亿吨塑料垃圾进入生态系统，导致地球上的塑料污染量翻倍，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海洋。有关方面专家注意到，塑料污染与该产品的生产形成了鲜明对照，一面是饱尝塑料垃圾污染之苦的海洋，引发了民间环保机构的强烈反响。他们将海洋受到污染的画面贴在媒体宣传的首页，在社交网络广为流传，引发更多舆论关注。另一面则是全球不断增长的塑料制品生产。根据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提供的数据，1990年以来，全球塑料产品生产每年平均增长 4.5%。与25年前相比，全球塑料制品消费增长了三倍之多，更比1950年代超出了200多倍。另据国际能源署数字显示，目前非洲人与印度人对塑料制品的人均年消费量为4公斤，而欧洲人或美国人的人均年消费量则高达60甚至80公斤。新兴国家对塑料制品的需求潜力巨大，因此国际能源署认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至2050年全球塑料产品生产将继续增长 70%。 100年前塑料发明之初，无异于一场技术革命。塑料以制氢、耐磨等各种高性能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风靡世界各个角落。有观点认为，在人类近代史中，恐怕鲜有物质如塑料一般能如此深入彻底地融入大众生活的每个环节中。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令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塑料，如今却可能引发一场环保灾难。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塑料袋垄断了欧美超市购物袋的市场。塑料食品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极其严重，它的分子结构非常稳定，自然界的光与热、细菌与酶难以将其化解，即使埋在土壤中数百年也不会分化详解。焚烧塑料袋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塑料袋燃烧后残存在大气里的氯化物及重金属离子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大量弃置塑料袋的堆积已经造成农田与河流，尤其是海洋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对野生动植物造成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目前已有270多个物种因塑料缠绕而受害，另有240多种物种误食塑料。而人类和动物继续从食物和饮水中吃下塑料颗粒会否影响健康，目前尚属未知。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塑料制品工业部门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纷纷开始寻求解决办法，并试图改变生产流程。今年一月，20多家跨国公司及其他一些塑料制品消费企业发起清除塑料废弃物行动联盟，共同承诺在未来五年内至少出资10亿美元，资助新兴国家用于回收塑料制品等清洁项目。塑料制品对环保的威胁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六月初，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循环经济论坛上，各方与会人士纷纷呼吁，要求世界各国就循环经济达成共识，加强塑料垃圾的回收和治理。一些国家政府已为回应回收塑料垃圾的各项挑战做好了准备。法国准备在今年7月初推出一项旨在鼓励回收塑料垃圾制品的循环经济法案，并表示坚持欧洲制定的目标，至2025年将塑料瓶的回收率从目前的 60% 提高到 90%。有观点指，不应以塑料为敌，因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有效地回收利用塑料制品，并防止这些产品进入环境，从而造成污染。 塑料要循环利用已成社会共识，它的三个关键点是收集与分类、处理以及终端利用，但目前这三者都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且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有效地回收塑料垃圾，尤其是海洋里的塑料垃圾，无疑是一项全球性的重大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刘芳主持的8964三十周年专栏节目，今天要请来的嘉宾是廖天琪女士，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8964天安门民主运动今年迎来30周年。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并不算十分漫长，但在人的一生中可谓不算短。当年投身这场运动的热血青年，如今已进入中年，许多人流落他乡，在期盼中度日，有些人承受着生活的压力，有些人经受着精神郁闷的煎熬，更有些人不堪流亡生涯的重压，英年早逝。他们渴望六四得到证明的美好愿望一年年落空。30年后的今天，人们从不断的反思中究竟悟出了什么？中国民主进程是否有所进步？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8964又送走了一个年头，为六四证明的期盼再一次落空。反思这段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六四30年后，这一要求民主的运动始终没有能够确立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谢你刘芳女士。其实对于8964我确实有很大的感触。就像您刚才说的，30年的时间半个甲子不算短，这段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在1989年的同一年，德国的柏林墙坍塌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国家纷纷倒戈，苏联帝国分崩离析。现在呢，东欧都成了民主国家。再看看中国，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一个是从加害者、犯罪者，就是中共政权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是从受害者及中国人民和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先谈一谈八九运动中，中国政府作为镇压民意、屠杀人民和学生的凶手。刚才我说过了，30年时间不算短，中共1921年成立，30年之后1951年，这个党就已经夺取了全国的政权，把国民党赶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同时呢，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大实验，从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到后来的文革，还有批林批控、严打，一直到了1989的屠杀。和平时期却杀出一条血路，无辜中国人民死了4000到8000万，这个数字大家到现在都说不准。这一切老百姓都如猪狗一般默默地接受了。八九的动人之处是人民的觉醒，当时人民是反对官倒、贪腐，要求人权和自由，而中国共产党既然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动用军队、坦克公开屠杀。30年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公布真相，更别谈证明。无辜受害的六四亡魂和下狱的人得不到正义，但是这30年杀人的凶手们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思，也就是将一起反抗批判在萌芽时期就扼杀，将一切的反抗和批评在萌芽时期就扼杀。另外呢，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展经济，用物质和金钱来收买人民的灵魂和尊严。如今中国是经济大国，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了，世俗物质的价值蒙蔽了人的良知正义，很少人再去真正反思中共建政70年以来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30年前的大屠杀也被忘怀了。所以当我们谈到受害者的中国人民时，令人感叹的是，普通的人已经被洗脑和蒙骗，忘记了以前的痛苦和耻辱。因八九而兴起的民运，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能够健康发展，如今只有微弱的声音和力量。想到这一些，实在是极为痛心。杀人者、犯罪者如今势力强大，而受害者已经忘记疼痛和羞辱，人类的正义、良知似乎真的萎缩了。
请谈谈八九六四为中国带来哪些影响，有没有对中国社会公民运动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八九六四确实曾经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人们一度觉醒，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许多民运和民间组织都应运而生，特别是海外的民运，很长时期都一直在国际上坚持着，并且和国内的同志们有所互动，但是为了国内人的安全，一般都是各自单独运作。可惜中共政权从来没有跳出传统以来毛主义的那套思维，对于一切异议异音都极为恐惧，在中国内部从事任何民间政治活动都是危险的，因此许多组织的积极分子都先后下狱，连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不放过，更别说那种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群体了。那么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这些年，被捕入狱的人更多，许多人反复判刑，几十年牢底坐穿，无法活着出来。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像刘晓波、杨同燕等等。但是随着资讯的流通，民智毕竟提高了，中国民间的许多组织都蓬勃发展，只要不直接涉及政治议题，还是有活动空间的。我认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一个惨痛却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地催生了中国的公民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五四和六四两大民主运动，从五四到六四中间相隔70年，从六四到如今又送走了30年。五四运动后的70年中，民主诉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兑现？而六四之后的30年，中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朝着实现民主的方向向前迈进了？
提到五四，五四运动的发端是政治性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当时是北京学生不满北洋政府在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巴黎合约对中国所提出的合理的要求否决了，学生和民众因此呢发起了示威抗议和请愿活动。这个运动后来发生变化，就是它的这个政治意义反而减弱了，变成了一个知识界推出的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提出白话文，打出民主与科学，也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20世纪呢，每当中国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人们都会追溯到五四精神，也就是要求现代化跟世界文明接轨。可惜呢，这100年过去了，中国走了许多的弯路，至少在当时五四先贤们所提出的民主诉求上，目前在许多华人社会，如像台湾、新加坡，甚至于流亡的西藏，就是在印度的这个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这些地方得到实现了。但是在这么大的中国大地上，德先生还是没有踪影，导致赛先生十分生猛。如今北京政府大力的提倡科研，在电子工业上发展迅猛，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当的领先，但是呢，这些科技也直接帮助了中共来控制人民的资讯、通讯和思想言行。事实上，我们简单的说，可以说是赛先生帮助掌权者扼住了德先生的脖子，就是说科技有了发展，但是中国的民主还是没有踪影。六四之后的这30年，中共学乖了，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向前看，这个钱不是前面的钱，而是金钱的钱，向前看，让一部分人富起来。那么政府用金钱和物质的改善来让人民的良知和正义感麻木，同时呢控制互联网， 用电子技术来控制人民的知情权。虽然现在中国各地人民生活条件改善很多，生活水准也提高了，治安也比较好，但是呢，这离民主却越来越远，因为政府的权力独大，没有法治和媒体的监督，也没有民意的反应，政府的权力就如同一个铺天盖地的网，把所有人都罩住了，一切异议都被消除，一切民主萌芽都被扼杀，所以其实是很悲哀的。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评判中国当前的维稳体系。
中国的维稳体系呢，以前是靠三个方向来控制的，就是公、检、法这三个系统来控制的，也就是通过警察、城管、公安、国安，甚至于街道委员会这些实体的力量来控制人民。但是现在有了大数据库，有了人工智能这种幽灵一般的手在背后，每个人都在公权力的无形的控制之中。而且最近几年开始有了这个社会信用制度，现在国内外都在报道，特别是在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每一个国民，中国的每一个成年人，他都有这么一张社会保障卡，上面记录了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的一切的资料。而且据说再过一两年，确切的是说好像是到明年2020年吧，这种社会信用制度就会更加的完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自愿的，而是等于说是强迫性的，每个人都要有这么一个。那哪怕中国有14亿的人口，你再多他都不怕，因为大数据库里面都有这些资料，任何人在中国的境内7到8分钟之内就能够被警察找到，这是一个英国记者测试出来的，不是我说的。那么你说这个维稳体系是否完美？我觉得是相当相当恐怖，是相当完备的。而且现在这个 5G 也已经推出来了，在很短的时期之内呢，它会更加的完善，而且方便是很方便，但是我想想看，中国人是不是都成了笼中鸟瓮中鳖了？中国政府对任何人都信手拈来，要抓要关都由着他们呢。不过呢，我刚刚说的这些都非常的悲观，我也不是说完全觉得没有希望，也不是觉得这么绝望，毕竟人不同于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草木，在某些情况的触动之下，我觉得很多中国人还是当然是有感情也有良知和尊严的，而且也还是能够独立思考。我不相信所有的人都愿意这样被控制、被圈养、被控制、被维稳。我们要争取在中国的社会拓展民意和民间讨论的话语空间，让人民觉醒。毕竟人除了有一个胃以外，还有大脑。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896430周年专题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要播出的是爱娃编播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法国一提起西部的滨海城市圣纳泽尔，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座制造船舶的高度工业化城市。对于业内人来说，它在国际上确实是遐迩闻名，可是对一般休闲的游客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经意间，春假时曾在那里探亲访友，小住数日，不觉惊讶它的温馨独特。在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里，我就和各位听友分享一下这一休闲去处。圣纳泽尔介于法国西部地区布列塔尼和旺代的交界处，出于地域观念，两个地区的人在言谈间不免将它据为己有。不过在历史上，圣纳泽尔先是布列塔尼大公的属地，14世纪30年代后归布列塔尼议会管理，目前它是卢瓦尔河大区大西洋卢瓦尔省的省会。位于卢瓦尔河入海口北岸的圣纳泽尔是法国船舶制造业之都， 及圣纳泽尔大西洋船厂是世界上六个制造300米以上巨轮的造船厂之一。圣纳泽尔船厂的建立要回溯到150多年前，随着港口的建设与中美洲定期航线的设立，船厂蓬勃发展，横渡大西洋的巨型蒸汽客轮接二连三地从这里驶出，如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客轮诺曼底号，或是60年代的象征法国号。可是随着航空业的逐步崛起，50年代后飞往美国的客机日趋普及，坐船横渡大西洋的客轮航线由此衰落，圣纳泽尔船厂也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向，改建新型的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邮轮，如2018年建成的名人邮轮系列中的埃及号，法国邮轮公司最新的邮轮传奇号，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和谐号和它的姊妹船海洋交响乐号，更不用说著名的玛丽皇后二号邮轮了。所有这些船只都是圣纳泽尔制造，且承载着圣纳泽尔人的技术在全球所有的海洋上游弋。19世纪中叶，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圣纳泽尔的人口暴增，一如当时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以至于被人们冠以布列塔尼的小加州这一昵称。1850年还只有千人左右的圣纳泽尔，在50年间就已经拥有了3万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一热潮，由于天然的地理条件，德军在港口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潜艇防御基地，这使得圣纳泽尔在二战中成为盟国进攻的首选目标。85%以上的城市建筑在战火中被毁。二战至今的75年间，这座城市一直在治愈自己的伤口。今天，圣纳泽尔的人口已经超过了7万人，是高度专业化行业的所在地。现在不仅有邮轮从船坞中开出，还制造空客的机身部件以及风力发电机的组件。去圣纳泽尔游览，可以沉浸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没有过多的高层建筑，在市中心的老港附近，边走边看，从前的德军潜艇基地已经被改建成旅游和文化场所，设在那里的大西洋航行展览，可以感受100多年间横渡大西洋客轮的进化，想象一下类似于泰坦尼克号的时光，也可以去参观上世纪法国第一艘在北极冰层下行驶过的剑鱼号潜艇博物馆。只有下到潜艇里，才知道电影中的潜艇是多么的宽敞舒适。沿着老港向右走，是近年经过重新翻修的长达3公里的滨海大道。累了，可以在突击队广场上品茗小酌，或是来一客布列塔尼的特色食品可丽饼。不远的海滩上，船舶风格的跷跷板、小滑梯等设施是孩童的天堂。沿着海滩向右走上一段，右手边是植物园，周边的一些房子是圣纳泽尔仅存的没有被毁掉的具有中美洲古巴风情的特色建筑。右手边的海滩上，一战纪念雕像显得有些突兀，不过它已经成为这里的意境。远远看去，原以为是一位天使降临，走近细看才知道是一位背后插着一对翅膀的美国大兵来拯救欧洲。二战时德军曾将其推倒，战后又将它重新立起。除了刚刚介绍的景点，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去参观造船厂、空客车间以及海上风力博物馆。不过要去空客车间参观的人别忘了要带身份证，那里需要实名登记。好了，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是艾娃，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加强驻波兰的兵力，日本首相与伊朗的总统和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硬定性反送中条例的抗议为暴乱，并且指出绝不放弃。但是香港的反对派周四呼吁周日再次举行大游行。华为鸿蒙手机操作系统据称已经在全球各地申请注册商标，被认为是在被列入美国黑名单后终于拿出了备胎。台湾初选民调显示蔡英文胜出赖清德，将由民进党提名竞选2020年的总统。受到习近平的鼓励，中国特色的纳斯达克正式上路，中美贸易对抗持久，北京开展舆论宣传新长征。中国出台基因编辑法规，指出遗传资源是战略资源。H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愉快，下次再会。